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是3月29号，我们的主日崇拜。我们仍然今天是使用网络的直播，欢迎所有的弟兄姐妹在网上，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深信那一位以马内利的主，无论你在何处，我们都一起同心来到主面前来敬拜他。一开始我们用一首诗歌，我们用静默的祷告来开始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Remember someone.
恩主，我们真是相信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做的奇妙的善工。我们的生命是来自于你。今天早上我们再次的用分别为圣的心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因为知道主，这是一个选择上好的福分，来到主面前宝贝的时光。哪怕现在世界的病菌的疫情那样子的严重，主，我们仍然来到我们生命平安的宝座前来寻求你的面。主啊，恳求主你这时候就与我们同在，按着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祷告，我们要来到你的施恩座前向你倾心吐意。愿你从天上赏给我们那意外的平安，也叫我们深知到在你面前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使我们生命得以安稳，并且可以得胜前进的力量。主，我们抬头仰望你，那是因为你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山寨。谢谢你，愿这个敬拜仍然再次的将一些荣耀尊贵权柄都归给你。我们将这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感谢主，虽然疫情仍然持续，我们现在要来看神的话。今天要读的圣经是在列王记上第八章27-53节，我们先来念到第32节。列王记上第八章27节，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这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名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居，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在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我们再次为这信息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的仰望你，求你这时候赏给我们真理的圣灵，叫我们早上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启明我们对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深知你的心意在哪里，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真是有一个饥渴慕义的心。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语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帮助，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无论前面的道路是如何，主，我们都知道你必引导。今天早上愿你启明我们的心，让我们明白你的话，无论讲的听的在何处，主，你都一样的让我们深知你的心意是什么。我们祷告仰望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今天早上我们所看的这段圣经，在这里我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特别是在8章29节这里，我们看这一段经文，这里有一句话不断的出现，请看圣经的经文，这里29节，好，我们看 PowerPoint， 29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祷告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好，我们看 PowerPoint， 好，我们请打出来 PowerPoint， 在直播的地方请打到经文里面来啊，我们的 PowerPoint 8章29节，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30节一样讲，向此处祷告，一直不断的重复向此处祷告。今天我们的重点要看的是所罗门献殿的祷告，这个祷告有很多属灵的含义。那在看所罗门祷告的内容以前呢，我们要知道圣殿 是一个寻求神的地方。新约在马太福音有记载过一件事情，当耶稣他进入圣殿的时候，发现有小贩在里面做买卖做生意，他就很愤怒的将那一些做生意的人赶走。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就讲了一句话，在马太福音21:13，这一个经文我们看 PowerPoint， 马太福音21:13，耶稣就对他们说，23，我们看 PowerPoint， 好，23，好 PowerPoint 的第23，13，马太福音21:13，我们经文啊，请 PowerPoint 跳到我们的经文里面来哈，请那个直播跳到经文，对，好，谢谢。我们在这里看见啊，马太福音21:13，经上记着说，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这里耶稣讲，神的殿要做祷告的殿，所以这个祷告的殿，我们就清楚，圣殿起到圣，它就一个圣洁的地方哈，那绝不容许人去污秽它。而且从所罗门建殿以来呢，这就是一个祷告的殿。今天我们的经文当中呢，刚才啊，我们提到我们要读到53，我们跳去看列王记上第8:37这段经文。好，我们啊跳下去往底下看这个经文，列王记上8:37。好，那我们请我们的那个转过去哈，跳到这一节直播，请找到经文来，8:37。好，我们请直播放到经文上面。列王记上8:37，好，直播请转到经文来。列王记上8:37，还没有跳就直播，哎，对，好，谢谢。这里37，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马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名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有罪，向这殿举手，无论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挂无，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所罗门在建殿的祷告当中，他提到为什么祷告，为有瘟疫或遭遇什么样子的灾祸疾病等，要向这殿举手祷告。就像我们圣安教会，我们的牧师是我们上个礼拜天开始，就是3月22的主日，我们开始到4月30，我们有为发动这个全教会台华英的所有的众弟兄姐妹，我们有一个40天，每一天有一餐饭为这个冠状病毒的疫情，我们有连锁的祷告。今天我们要借着这个列王记上8:37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我们应当怎么样子来祷告。首先第一个大点，我们要看为何要向此处祷告。经文的27，刚才讲了，这里讲到说，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好，我们请直播跳到这个转过来。列王记上8:27讲了哈，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啊，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知道，足你居住的。好，我们直播要跳，赶快跟着来哈，直播没有跳到经文去哈，来，好，谢谢。这个地方讲了一件事情，既然上帝不住在这个圣殿，为何以色列民还要向着这圣殿祷告呢？这是否很像那个回教徒？我们看那回教徒，他们每一天好几次要跪下来朝向他们的所谓的圣城，这个圣地麦加来祷告一样。其实这只是一个宗教的形式而已。所以为什么还需要这个以色列人来向着这殿祷告呢？其实我们看到第30节还有33节， 今天我们跳到这个经文来看，三十节和三十三节，好，三十三、三十三节这两节经文特别提了一个字，这一段话重复出现，怎么呢？向此处祷告的时候呢，后面跟着一句话，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三十三节也是在这殿里祈求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好，我们的直播啊，看一下直播往下面那一段看一下，对，谢谢。好，这里有一个话就一直出现，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所以呢，向此处祷告，地面上的圣殿对着他祷告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是在向着天上的神的居所来祷告，神要垂听。可见这里所说的天，这个向此处祷告和这个在天上垂听是连结的。所以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向着在天上的上帝祷告呢？还要这个对着这个所谓的圣殿来祷告？可能你会问，神不是无所不在的吗？那为什么一定要到圣殿来祷告神呢？为什么要这样子他就会垂听我们祷告呢？这个答案是在哪里？答案是在第二十八节、二十九节，请我们直播跳来看这个经文。耶和华记上第八章二十八、二十九节啊，如果你可以哈，我们直播跳来这个经文，给大家弟兄姐妹在家里可以一起来念这个经文。请我们跳过去哈，跳到这个经文直播。二十八、二十九，直播跳得过来吗？经文还没出来，有吗？有哈。好，好，我们来看这个经文。来，请各位来看哈，如果可以，你也来念哈，请来念这个啊，二十八、二十九节。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祷告呼吁。二十九节，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居所、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你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所以你看到所罗门说的向此处祷告，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根据，是神应许的。神应许什么？神应许呢，只要在地面上以色列百姓他们愿意向着神的殿来祷告的时候，神就愿意在天上垂听。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首要的一个条件。照理讲，无限的上帝他不会聚在人所做的殿，可是呢，却因为有神事先已经应许他们，只要他们向着这个殿祷告，或者来到这殿祷告，神就会垂听。也就是说，什么这一种的祷告，所以我们要按着神自己的方式来祷告，而不是我们认为怎么样子才可以祷告。就是能够蒙神悦纳的祷告，是因为按着神他所要求的方式，我们要向着神的殿来祷告，他在天上要垂听。所以呢，可见什么？他愿意听我们众人聚集同心合意向着神自己的祷告，他都要垂听。这个就是如同有些人他以为这个只要相信有神就可以得救，但是他不需要有耶稣基督啊，他觉得他相信有神就可以到神那里去一样。或者有人说啊，有些人他觉得说只要信耶稣就行了啊，根本就去不去教会不重要啊。也有些人想象的说他想认识神，可是呢他不需要到神的方式来认识他，他有自己聪明来认识神啊。这一些都是一样，试问神喜悦这样的态度吗？就是人自以为是的方式。那这就是以色列人在士师时代，我们如果圣经旧约圣经熟悉，士师时代那个年代以色列人的光景就是个人偏行己路，他们只按照自己的私意来敬拜神啊。那结果以色列国整个一团的混乱啊，被外邦人影响，然后落入很 遭的这个道德信仰的这个光景，对堕落。那现在神借着圣殿建立起来，提供以色列人能够一个属灵的路标，这个属灵的路标就是按照神的路标就能够来亲近神。可见上帝是何等愿意人来向他亲近祷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盟军呢，当时呢，汉德金陷入一个很强烈的混战的时候，盟军有一个大将哈，就是巴顿将军，他的祷告行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名将巴顿他是欧洲战场上的一个就是艾森豪将军名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战将。战场上的他一生呢，就是身先士卒，那种风范呢，激励了很多的将士。那他是以这个快速凌厉，然后攻势来碾压敌人的这种战胜的方法。那巴顿将军呢，他和两军对垒的时候，他总是勇敢啊，他认为勇敢是最重要的事情。连德军的将领呢，也在这个所有的盟军里面呢，他也是最被敬重的哈。他敌人特别是希特勒称他是疯狂的牛仔将军哈。那巴顿将军指挥那个第三军团，他的一个进攻德国境内是所向披靡。按照历史的了解呢，指挥部哈担心他当时怕他兵力不够啊，就命令他绕过一个很难打的城哈，叫一个镇叫做特里尔镇，叫他不要进攻。当命令送到巴顿将军的手上的时候呢，特里尔镇已经早被攻下来了哈。那他就回电给指挥部那边，他说已经拿下特里尔了。那后面又挖苦指挥部那边说什么，他说你们是要我再还给德军吗？他的顶头上司真是对他又爱又气哈。这样的一个让敌军上胆也让他的友军呢嫉妒的这个战将，他会向谁来屈膝低头吗？随军的牧师哈，叫做奥尼尔，你知道美军的军队里面都有牧师的哈，军牧哈，那个就这个奥尼尔他就回忆啊，巴顿将军曾对他说啊，我是一个忠实的基督徒，一个人要得到想要的东西要做三种的努力：周密的计划，还有辛勤的工作和虔诚的祷告。在计划和执行中间还有存在未知的东西，决定着胜败输赢，有人称之为运气，但我说是上帝。所以呢，德军将领呢只看到巴顿将军快速凶猛啊，看到他可以地动山摇的装甲部队，不知道他最强大的力量其实是来自于天上的父神。各位要了解，巴顿呢他是生在哪里呢？生在加州洛杉矶的 San Marino 市。他是一个传统的军人的家庭出生的啊，他的家庭是一个基督教信仰根基很深啊，根深蒂固的信仰。那对神的这个敬畏是贯穿巴顿的一生。在1944年12月那个冬天，德军集结了有25万的这个兵力，发动了一个守护莱茵河战役。那个攻势呢很强烈哈，那盟军猝不及防呢，就整个美军的101空降师被重重的包围。那艾森豪这时候就急令哈，紧急的命令这个巴顿将军赶快叫他这个迅速出击。可是呢有一个问题，就当时北欧啊正值呢天寒地冻啊，天气非常的恶劣的冬天，阴雨，然后浓雾哈，整个美国的飞机没有办法展开那个先遣的攻击，所以巴顿将军呢啊就请随军的牧师来写下一段祷告词。这个祷告词我们来看，他写什么呢？他说：万能又最仁慈的主啊，我们谦卑地恳求你的大恩，约束这些我们不得不面对而且毫无节制的降雨，给予我们战斗的公平天气，优雅的请求我们作为士兵向你的请求，粉碎我们敌人的压迫和邪恶，建立起你那 人与国之间正义。阿们。我们这一个里面是另外一个翻译哈。巴顿先发了这个下列的这个下令，这个把这一段祷告文要印25万张，然后在第二天全体官兵啊在领取他们的食物的时候呢，也食物和弹药的时候也领取这个祷告卡。那巴顿又给这个将军发了一封倡议书哈，他非常具体的写了一段话，他说不仅在教堂祷告，而且是要随时随地祷告，行军的时候也要祷告，战斗的时候也要祷告，我们必须确信上帝与我们同在，祈求仰望，这样我们才不会战败。所以祷告之后呢，这个天气呢竟然真的很快的好转。三天之后，第三军团就到达了这个巴斯托内，就是被包围的这个101空降师解救了被围困的美军。事后巴顿将他写道啊，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杰出的成就。然后他说呢，他不贪功的说，主帮助我，而且看到我完成使命，使我个人，但我个人是微不足道。其实数十年之后，巴顿将军的话还是那么样子的有见地哈。有一句是他深深的一句打从心里要告诉世人的，他说呢，这个世界祷告的人应该多于打仗的人，如果这个世界越来越糟糕，肯定是因为打仗的人多于祷告的人。所以弟兄姐妹们，神确实应许与我们同住，借着有圣殿让我们聚在一起，他愿意听我们众人同心合意向着他的祷告，能够为世界的和平，为世界的平安，我们都来做一个祷告的人。这是这个圣殿的向着圣殿祷告的第一个很重要，为什么要向着圣殿祷告的理由。第二个，我们再看如何来向此处祷告，如何来向此处祷告。我们看第二大点，如何向此处祷告。从圣经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第33节这一段话，一直到35、36节这一段话，我们会发现这个祷告的人要有一个态度，他怎么样子教他百姓祷告呢？怎么样向着神的这个殿来祷告呢？他说，你的民以色列人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而又归向你，承认你的名，那求你垂听。35节也是，你的民因为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罪，求你垂听，赦免他们的，而且将善道指教他们。弟兄姊妹，你一再的看到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呢？这个祷告啊，原来先什么？先有一个谦卑的态度，不是人呢，好像可以很大拉拉来跟神祈求你的心里的欲望，而是先很重要的是什么？先他的心怀先要谦卑，先反省自己，我今天所面对的这些难处是否是我得罪的神，先要向神认罪，先明白神在我们里面的心意，我们是否已经偏离了。而且很重要的，他想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的不顺遂，是否我们已经偏离了神的心意，我们的心思和意念没有以神的心意为重。所以先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你这个祷告的人要承认你的错误。其实这是不容易的，人要承认自己有问题是错误，这是不容易的。可是呢，神是公义的，我们明白神是公义的，他是鉴察人心的，那看不见的神他也鉴察我们那看不见我们内里的心思，所以他是一个善罚恶的这个神。所以当我们受到神的教训，或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先明白我们要认罪，我们明白我们是否得罪神。那在46节到49节这段经文，我们又看到他讲了一件事情，他说呢，你的民若得罪你，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仇敌之地，或近或远， 他们若在掳盗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被掳的地方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的地和所显的城，并我向为你的名所建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的居所垂听他们的祷告。弟兄姐妹，你看到所罗门知道以色列人难免有人犯罪得罪神，世人没有不犯罪的，所以他提醒百姓要想起罪来，回心转意，自觉有罪，然后即时的悔改，寻求神的赦免。所以我们深知道神给以色列人的祝福不是理所当然的，以色列人能够得胜仇敌，能够风调雨顺，能够五谷丰收，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他们理所当然。那如果他们悖逆神，神就收回这些祝福啊。所以这个在这个以色列人经历这战乱啊、饥荒啊、虫害啊、瘟疫等等的灾害的时候，正如这个第四十节这里所说的，神借着这一些的苦难要教导他们敬畏神的功课啊。四十节说，使他们在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可以敬畏。原来这一些或者是神的管教，人要用一个祷告谦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所以这点很重要。他提醒以色列人，你要敬畏的态度，因为神是洞察人心的神。所以一个祷告的人，他的态度是要紧，就是我们不能用轻慢的态度来到神面前啊，因为神知道他不但是满有怜悯，但他也是公义的神。这是基督教的信仰一个很重要，不同于一般世上的各种宗教，单单只是求慰抚人心，单单求人有求必应。基督信仰不是的，因为它是一个来自于那位真神，有规有矩，而且爱人，但也要人照着神所定规的那些事理来进行，这是神的心意，他不是随便马虎的神。这位神他其实是有公理的神，所以呢，我们知道他要他的百姓呢能够脱离这些罪污，好叫他们能够行在他的祝福的里面。就好像有一些基督徒，他只要觉得说，哎，我家里有挂着十字架，或家里有一本圣经，那就可以有神的同在，我祷告神就垂听。就好像那些像阿拉丁神灯的那个精灵的祈求这样，不问是非，只是为满足人的这个欲望而已。我们要理解这样子的态度，基督徒的这样态度也是跟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那这些外在的东西不能给我们任何帮助，重要的是什么？重要是在乎神，这位圣洁的神和你的关系如何。如果你不是来到他面前带着一个悔罪的态度，神，这位圣洁神无法接受我们对他任何祈求。所以所罗门明白这个圣殿是指神指定的地方，人来到他面前祷告需要用谦卑反省认罪的态度先洁净自己。最近我看到有一个短短的一个影片，这是在以色列可能他们的一个类似美国这个 American 美国的这个才艺比赛，那里面有一个犹太人的这个青少年，他唱了一首诗歌，那个内容我看得很感动哈。我想我在早上我们请我们的同工来播给大家听这首诗歌，你注意听他的歌词。I'm sorry. 刚才我们看的这个诗歌里面，我们看见他在歌词当中，这个犹太人的少年，他在这里诗歌唱说，当心灵哭泣的时候，唯有上帝能听见，永治灵魂的痛苦，人跌倒在堕落之前。小小的祷告打破了沉寂，以色列的上帝已经垂听。后面还有一段说，濒临绝境时，他向上帝呼求，以色列的神啊，求你垂听，你无所不能，你赐予我们，赐我生命，你赐我一切。最后我说，我的神啊，求你坚固我，使我不再惧怕，面对巨大的痛苦，我无处可逃，求你使痛苦结束。如何向此处祷告？就是要有胸怀谦卑的祷告。当人要做到这个谦卑，及早认罪是不容易啊。人常常就是软弱，即使我们不先认自己的罪，其实只要世人愿意像这个诗歌的所唱的，你愿意真心悔改，明白自己走投无路，单单的寻求神，你的痛苦唯有那一位赐你生命的神，他赐给你。所以我们从这个看见，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神会听我们祷告，并且拯救我们。最后我们再看的就是如何向神祷告，向此处祷告的一个要点，就是要胸怀世界的祷告。从第44节说的啊，列王记第8章44节，你的名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战争，向耶和华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造建造的殿祷告，求你在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所罗门是在教导以色列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凭着信心祷告。原来这位神是全地的神啊，所以以色列神跟以色列的百姓呢，他们是不受地域的影响，不论在什么地方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可以用信心来仰望上帝，并且深知上帝会纪念他们。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记得哈，在马太福音28章19节，大家很熟悉的这段圣经，是耶稣要升天之前给以色列百姓的这个给门徒们的命令啊。那段经文我们很快的看一下，19节，马太28章19节，这里讲什么呢？他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再者，最后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啊，你可以看到那一些在远方打仗的以色列民的祷告，就是你我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我们的打仗不是与有血肉的人打仗，我们的打仗是以那空中属灵气的恶者将人心夺去，我们要去把它夺回来归向神，这是我们的祷告，我们的打仗。所以呢，这就是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的一个很重要的祷告。所以新约的圣徒，我们是胸怀世界的，我们是因为知道这是主的心意，主不是只有祝福我这一个人，主的心意是要全世界万人都归向他，因为他是他们的生命的主，他爱他们。他们失去了他们的生命方向，忘记了他们主是谁，被撒旦夺去他们的心，神要我们打仗。所以如果我们带着信心，我们同心的向那些尚未得救的我们的百姓，我们的家人，那些人，我们能够向神 就是那一位应许听我们祷告的神来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神会使我们得胜。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其实我们知道这个天灾人祸通常都是大自然的定律。当然我们也可以说这个源自于人的错误人的这个一些胡作非为带来的。对于这些灾祸，通常人往往一般都会在事不关己那我就也就不用劳心嘛但是呢基督徒不是这样。基督徒的态度我们知道，世界发生任何的灾难都跟你我有切身的关系。为什么？我们看保罗说的，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二章一节这样说，他说呢，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所以弟兄姐妹们，你是否能够胸怀世界？你有这样子的心吗？也就是你有同上帝的心吗？这个造宇宙万物的神，他造了世界，他爱世人，我们有同他的心，也这样为万人祷告嘛。特别是在苦难发生的时候，这一段时间这种急难发生的时候，许多的亲人，许多人他们的生命被夺去了，神是难过的，神要人归回他，但是他要有人和他一起来为他们祷告，神要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做事。所以我们再看呢，可以证明我们要胸怀世界的原因。四十一节说的，论到不属以色列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民从远方而来。四十二节，他们听人论说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向这殿祷告，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名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祷告没有分种族，祷告没有分阶级向着神祷告没有，神听任何人的祷告。弟兄姐妹，只要你对神有信心，神都会垂听。就好像雅各书五章第十六节那里讲的，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义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称义，所以我们祷告是大有功效的。其实呢，纵使是一个信徒的祷告，也不会比牧师或传道的祷告差。我们要有这样子的信心。旧约的约拿，我们知道在旧约约拿书有一个约拿的先知，那个约拿呢，他的心中有一个盲点，那个盲点是什么？也就是上帝要他往这个尼尼微城去的时候，那时候是这个亚述帝国的首都尼尼微城去，那是一个外邦人，一个很坏很坏的一个国家常常的欺负以色列人。这个国家神要先知约拿去在那里呼喊祷告那他的回应是什么呢？我们看第三节说，约拿却起来逃往他斯去躲避耶和华。他斯就是什么？他斯就是现在的西班牙的地方，一东一西，神叫他往东，结果他往西。为什么？他怎么这么大胆，敢违背上帝的命令，给他这个使命要去进入这个敌人的阵营里面去为他们祷告？原因是什么？原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常常受族裔族类的影响，觉得那一些外人不配得救，只有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记的这个事情，也在告诉我们约拿的最大的盲点，就是他不明白原来以色列神也是列国的神，他不是只有一个种族的神，他是造万物造人也爱人的那一位神，每一个族裔都是他所爱，哪怕他们现在对以色列人是那样子的凶恶，可是神也要他们归回神才能够明白真理是什么，什么是义，什么是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熟悉的，在这个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节那里，创世纪十八章二十七节那里，亚伯拉罕说，我虽然是灰尘还敢对主说话，假若这五十个义人短了五人，你就因为短了五个毁灭全城吗？ 神说我在哪里建有四十五个呢？也不毁灭那城。亚伯拉罕又对他说，假若在那里建有四十个怎么样呢？他说，为这四十个的缘故，我也不做这事。亚伯拉罕为什么用五和十这样的数字啊？五十，然后四十五啊，五个啊，因为这跟手有关。我们的手，你举起来的时候，一只手有五根手指头，然后两只手就是十根手指头，所以五个、十个，翻一下，二十个、三十个、四十个，这是一个数算数的一个方法。可是另外有一个角度来看。亚伯拉罕举是好像是在向神祷告，当他举一只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就是举起这手向神的殿祷告的意思啊，就举起一只手向神的举起。如果两只手，那更是为谁祷告呢？两只手举起来的时候，他为所多玛的人来祷告，向神祷告，求神来怜悯。所以我们教会是世上的光，弟兄姐妹们，我们蒙恩得救，我们享受在基督里，就是在教会中，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神的给我们的使命就是要带领各国各民，可以因为这一位神，借着这个时机，让他们能够有机会认识神，而且明白人的渺小、人的有限、人的无助。借着这个机会，我们为他们祷告，求神垂听我们祷告。虽然我们都不是义人，但是我们已经因为信耶稣基督而成为义，神要让我们能够成为为人祷告的人，也就是我们也就是耶稣基督的朋友，我们能够和耶稣一起来为人的心灵的深处的难处、问题、害怕、胆怯来祷告。弟兄姐妹们，你愿意像亚伯拉罕一样连续的为一件事情举起你的手或者你的双手来祷告祈求吗？我相信神会答应。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个题目，向此处祷告，我们要胸怀世界的祷告。如果你只祷告是盼望疫情停止，盼望你活着没事，而不去寻求神更广大的心意，也就是能够为别人的灵魂祷告，为你身边还没有得救的人祷告，也许他和你很亲，可是他还没得救。我们常常有些人会露出说，哎，我与基督信仰有缘，他与什么神有缘。因为不，我们只跟这一位真的是我们的生命的主有缘，因为他是我们生命的源头，每一个人都是，只是他们现在不明白，而你先明白。在某一个角度你是先知，你不能把他撇开，就是他跟基督没关系，你就是那一位应当起来呼喊，举起你的手来祷告，向着神来为他的灵魂祷告的那一位人。求主给我们有这样子的态度。那些还没有信主的亲友邻居，他们在这一段害怕胆怯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不能只停留在胆怯害怕，我们更应该勇敢，好像巴顿将军他的祷告，他要那一位主给他机会，因为不是运气，而是神那位天上的上帝要改变这一切。愿我们的心有这样子态度，这样我们就不浪费这一次的疫情。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天上的父神，我们感谢你，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样子的生命权柄，能够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向天父祷告。是的，神，我们要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来祷告，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特权，让我们能够成为神你的出口，好像一个在属灵的里面天上所派来的大使，借着我们的祷告，使那一些我们所爱的灵魂，我们四周围甚至全世界的人，不同的族类，我们都有这一份的责任和这样子的特权，来举起我们圣洁的手来为他们祷告。是的，我们举手是向着那在天上坐宝座的神。主啊，求你听我们祷告，特别在这段时间，人的心就是胆怯害怕， 我们看见那疫情是何等的凶猛，许多的人在不知不觉中竟然得了这个传染的病，他们的生命、他们的身体受到了毁坏。主啊，主啊，我们求主你怜悯这地。是的，主，我们为他们的祷告不够。主，我们也求主怜悯我们，检查我们自己的生命态度。主，我们是否是圣洁到一个地步，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没有阻隔，能够为世人祷告，使这个世界被翻转回来，使疫情可以停下来，使人认识他生命的有限，使人可以谦卑下来，重新认定他们需要那一位真的是爱他们的神，使他们的态度、他们人生的道路走在神喜悦的路上，成为一个蒙福蒙祝福的生命。主，这世界的这些混乱战乱、一些的污秽和人的罪所带来这些的遭坏，主啊，你都听我们的祷告，使这一些能够消弭。主，恳求主你就是给我们这勇敢的心，我们不只是胆怯，不只是害怕，我们乃是能够靠着信心凭着来到主耶稣面前，知道你是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奉主的名，我们啊一起为这段时间，我们有40天圣安教的弟兄姐妹祷告。主，你给我们每一个有这样的负担。是的，我们真是责无旁贷。主，我们是一个需要祷告人，因为你告诉我们要举起我们的手为世人来祷告，为万民来呼求。主啊，恳求主你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你今天用这一段圣经，用所罗门渐渐的祷告的内容来提醒我们，造就我们，使我们能归回你的心意，使我们也能够成为你手中的器皿，使我们能够真的是能够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谢谢你，你应许要我们和我们同在。主，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不自顾自己，至少门前写的人。主，我们乃是愿意，甚至是有神你的心，让我们更加贴近你，成为为人祷告的人，勇敢的为人祷告，举起圣洁的手来到神面前，向那坐在宝座天上宝座的上帝祷告。谢谢你，我们今天早上愿主你赐给我们，在这一段疫情的里面，许多的家庭、许多的公司、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我们的朋友隔离在家里面，你也给我们真是不浪费这次的疫情，直到我们能够有更多的机会、更多的看见，能够跳跃现有，不单顾自己。谢谢主耶稣，愿你的灵与你的百姓同在，每一个家庭真是让他们无论儿女他们的亲人都蒙神眷顾，视为安营保护，更让他们心抬头仰望主你的圣宝座。愿我们这样祷告蒙你悦纳，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平安与你们众人同在。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继续的参与在我们现在推动的，从上个礼拜天一直到下个月底，我们有40天的祷告你可以选择一天的某一餐饭前的祷告，或者和你的家人在餐前一起为这一次的疫情祷告。我们可以为这一次疫情很多的方面来祷告，让我们真是在这一段时间成为一个堵住破口的人。虽然我们很渺小，可是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万神之神，他是那全能的神、慈爱的主，他会听我们祷告，这是我们可以有的特权。如果我们不祷告，还有谁能祷告呢？愿主帮助我们圣恩教会的台、华、英所有弟兄姐妹，我们成为一个这个地方、这个时代的灯台，成为发光的教会。愿神祝福大家平安。